当中，在属灵的势力当中有两个源头，一个就是这个正的神的源头，还有一个就是邪灵的源头。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有正的神和邪的灵。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大家要知道，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蓝色带着白云的那个天，而是讲的是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你去英文里面，你就能够看到哈。然后另外呢，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就是我们进入到属灵征战的学习以后，有的人有这样的一种担忧，说啊。我以前不知道属灵征战的时候还好，现在你们一说，让我处处就觉得说啊，这个也是邪灵入侵的管道啊，那个也是邪灵入侵的管道，让人家不知道的还蛮有平安喜乐的。我这些知道了的人，反而我处处是好像在这种征战当中。首先，弟兄姐妹要知道，不管你喜不喜欢、知不知道、愿不愿意，你都在征战。你都在一场征战当中啊，都在一场征战当中，我就有点想起哈，就说我们发明了显微镜以后，我们才发现哇，到处都有细菌啊，到处都有微生物，哇，脏水，就是说生水不能喝。好，那我也想起来，在我以前小的时候，在我外婆家的时候，我外婆家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邻居。我们叫他王二伯，他是每次干活回来了以后，他就脚踩在那个砚里面，就是一个渠里面啊。然后那个砚水干净的时候他也喝，浑浊的时候他也不管，他就捧着就喝了。他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单身汉哈，岁数已经比较大的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单身汉，没有人给他做饭，所以他也根本不顾及，他就是觉得，然后人家就说：“哎呀，那么浑的水你还喝？”他就说：“吃得脏不生疮啊。”但是他早早的就死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属灵征战的真实性，也告诉弟兄姐妹这种黑暗势力、邪灵、污鬼的存在。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不讲还好一点，不讲我们就不免得啊，一会儿这个又入侵，那个又入侵。”我看到人家不知道的人天天平安喜乐，人家那些不信神的人也没看见人家就被邪灵打死。是的，不信主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属灵征战，他们也不觉得他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甚至他们会心心旺旺、发发达达的，走在一条宽阔的奔向死亡的道路上。不信主的人奔向的都是死亡啊！那你说信了主的人就在光明的这一边。但是如果你不学习属灵征战，许多的教会、许多的这些不教属灵征战的，他被打得灰头土脸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属灵征战，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你在属灵征战当中，然后呢，你不学习征战，你不了解属灵征战得胜之方，你不了解仇敌入侵的管道，那么你就被仇敌打了，被仇敌入侵了，然后你还不知道，因为你就像没有戴显微镜的人一样的，好吗？所以我在我们的周遭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当中，有正的神，也有邪的灵，有一个权势是从魔鬼、撒旦、邪灵、污鬼而来的，他一直在想着要找机会来毁坏我们的生命，要找管道入侵我们。然后另外一个是神的国度。神儿子的显现，就是为了除灭仇敌的作为，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说， 这里面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很，而且没有灰色地带。说啊，我既不属于黑暗，我也不属于你们所谓的光明。我这个人就喜欢和平，我不喜欢战争。你没有选择的，你不属神的，你就属撒旦的。所以弟兄姐妹要明白，在属灵的势力当中有两个源头啊，有两个源头。然后呢，在康麦克牧师的当中，他就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的10章14节，他说：“弟，我亲爱的，你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神警戒我们不可拜偶像啊，不可拜偶像。这第一点，神警戒我们不可拜偶像。然后拜偶像呢，包含着跟这个偶像下拜，跟偶像屈膝，给偶像献祭，给偶像立约。”这些都是拜偶像。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拜偶像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刚接触到基督这个信仰的时候，有好多人就觉得我们的神特别不，包容，对不对？那别的这个神，人家也没有说只有他是正的神啊，我们是假的，或者是怎，你们是真的。唯有到基督的信仰当中来。哎，除了我们以外，除了我们的耶和华神以外，其他的都是邪恶的灵啊，都是属撒旦的。拜偶像就是祭鬼，这个大家，这是属灵，这是拜偶像的属灵真相。因为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的10章19节。里面说，我怎么说呢？保罗说的哈，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了什么吗？或说偶像算得了什么？不，我是说他们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来往。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说没有，我在祭我家的祖先。其实，当我们在祭祖先的时候，因为人死了不能啊，在空中里面到处跑，随便飞哈、啊。人死了要去到一个叫阴间的地方，因为属灵的世界也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啊。这个，所以人死了以后，也不是说他可以随便乱飞、乱跑、乱去吓人，他也要带到一个叫阴间的地方。那么，当我们在祭拜我们的祖先啊，祭拜祖先的牌位的时候，啊，或者说祭拜，这个我就是雕刻的一个观世音的像，我雕刻的一个弥勒佛的像，的时候，当你在祭拜的时候，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敬拜会引起灵界的注意，灵界最在乎的是敬拜，弟兄姐妹，物质世界人可能最在乎的是功名利禄。金银财宝，但是灵的世界最在乎的是敬拜。所以，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当我们在那里有敬拜的动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哦，会引起灵界的注意。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敬拜这位独一的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的神的眼目就注视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在敬拜一些偶像的时候，除了耶和华神以外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就会引起邪灵的注意，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得着敬拜。所以说，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属灵的真相是我们在祭拜鬼神。啊，就是祭拜鬼神，所以那么祭拜鬼神或者是拜偶像的后果是什么呢？在这里面就讲了，第一个，当一个人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他就向邪灵敞开，让我们直接接触到邪灵。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那种，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以后，他就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你不用你的自由意志邀请神进来，神不会强迫着进来，或者说是偷偷摸摸的进来。我们的神是，当 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带弟兄姐妹带弟兄姐妹那个，信主的时候，我都要给他们说，我打开我的心，恭敬的邀请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这是那位圣洁圣善的灵，但是邪灵不是，邪灵还不要说你去拜偶像，就是你被惊吓。吓得魂飞魄散，你的灵一下敞开的时候，他只要看见一个缝，他就会进来。所以有很多人，他并没有邀请过邪灵进来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在母腹里面，那个妈妈天天说要堕胎、堕胎、堕胎，的时候，他在惊吓当中，那个惧怕的灵、孤儿的灵啊。都会进到它里面来。当有的人在车祸当中被撞了，或者遇见那些突发的事件，碰见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有可能有那种惊吓和惧怕的灵进到它里面。你谁邀请过？你并没有邀请过。但是这些邪灵只要看见一个缝，它就会钻进来。更何况你在那里敬拜。你敬拜的那些偶像，你敬拜的那些木偶，或者是泥塑的菩萨，就给他开了一个口，就像邪灵敞开了，邪灵会进来。第二个，向偶像祭拜，实际上就是在向偶像后面的邪灵献祭，包括我们有的，你看到过年的时候端的猪头肉。烧的纸钱啊，烧的香火，然后烧的动物，甚至儿女。当然，以前涨大水的时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那个大水大得不得了，那些人为了去纪念河神，所谓的河神，把自己的儿女丢到河里面，有这样的情形。还有的儿女是怎么？他是献了。记不记得我第一次碰见的那个被鬼附的姐妹，她们那个邪灵是怎么样入侵到她们家里面的呢？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在她小的时候被选为金童玉女，献给了假神啊，献给了他们当地的假神。从那以后起，那个邪灵就进到他们这条血线当中，然后她的妈妈就。到了后期的时候，就不能关灯，也不能闭眼，因为满眼看到的都是鬼。然后这个鬼又进到他女儿，然后进到他的这个外孙的身上里面去。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向邪灵献祭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到保护，我们可以得到祝福，我们可以得到能力，然后呢，就跟这些邪灵达成一些协定立约。比如说，有的人说啊，如果我家没有孩子，如果你送什么观音娘娘、送子娘娘，你如果给了我们家这个孩子，我们把这个孩子献给你。哎，他后来真的有了一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约就在这个灵的世界当中造成了一个仇敌可以入侵的管道。我并不是说这个观音真的能够送孩子给他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不管你认不认识神啊，不管你那个时候认不认识神，你得到孩子不是因为观音或者送子娘娘，只是仇敌窃取了神的荣耀，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因为你在这些邪灵面前的立约啊，你就让这些邪灵得到合法的权利，进入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进而，这些邪恶的灵就进到你的家庭当中来辖制你，来辖制你的家庭，来辖制你的后代。这是那个第二个，第三个，拜偶像会使人的性格、品格、心灵、行为完全的受邪灵的影响。造成他的心刚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会聋，然后呢，总的一句话很难信主。这里面其实你弟兄姐妹要知道，你敬拜什么，你就变；你敬拜什么样的神，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所以，当我们敬拜我们那充满爱、充满圣洁、充满荣耀的神、充满怜悯的神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就行在光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就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但是如果你敬拜的是假神，敬拜的是那些偶像，敬拜的是他装着光明的天使的邪灵和污鬼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品格、你整个的人就会受那个后面那个邪灵的影响。然后，我们都经历过很多，都在属灵征战中或者带人信主的过程当中，都发现一个情形，就是只要那些人，是在拜偶像的当中，他们就很难信耶稣。我举个例子来讲，前一段时间我们苏州云上来了一个上来了，那天是一共来了五个福音朋友，四个决志信主了，只有一个，而且那是一个女的。啊，我就问她讲，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但带她来的姐妹多盼望。因为她们是闺蜜，多盼望她信耶稣啊！她跟我讲说，我不能，因为我在家里面拜着佛，拜着佛。其实这是她讲的话，她可能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就是当她在特别虔诚的拜佛的时候，这些佛已经捆绑她，让她在属灵里面眼瞎，在属灵里面耳聋，好吗？然后第四点，如果我们拜偶像的话，这个拜偶像会带来负面和毁灭性的影响，将咒诅带给子子孙孙。弟兄姐妹要知道哦，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你就向邪恶的灵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然后耶稣基督讲过，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只要你在拜偶像的当中，你就向邪灵打开了一扇门。有很多的人没有意识到，当你在敬拜这些邪灵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的家里面出现夫妻关系出问题、健康出问题、人际啊，就说亲子关系出问题，或者财务上面出问题。总有一个地方是会被仇敌攻击，会被仇敌毁坏啊，所以这一点上，弟兄姐妹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如果我们拜偶像能够得到好处，神绝对不会说不行，你只能拜我，因为我不喜欢你拜别的，如果偶像能够给我们好处，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好处，我们的神不是说人的那种心胸狭窄，或者是占有欲，或者是什么欲，他不是那样的神，他真的知道拜偶像的属灵真相是给邪灵邀请进来，让他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并且呢，让这个邪恶势力来到我们的生命，来到我们的家庭，来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后后代代中来做毁坏的工作。而且弟兄姐妹，拜偶像是属灵的淫乱，拜偶像是属灵的淫乱。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父，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就是属灵的淫乱，好吗？第五点，这个后果就是这些。然后第五点，就是神要让我们远离偶像，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分别为圣啊，完全的分别为圣。那么，在这个当中，他就给我们讲到了这个，那哪一些的事情是属于是拜偶像呢？他就讲到，比如说邪术、通灵、占卜、观星、使儿女惊火、行法术、行邪术、施符咒的、招魂的、行巫术的和求问死人的， 神警告了他的子民，不可以做这些可憎的事。啊，这个是在《生命记》的18章的第6节当中明确的讲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如果还有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去占卜、去算命，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我这一次回到我们老家，才知道我家的一个亲戚，他信了耶稣，糊里糊涂的，然后他又去，他的孩子一生病，他就去占卜去了。结果占卜以后回来的就是，就突然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他的儿子手被割住了，然后他儿子的丈母娘也被手割住，你就觉得说这是蛮奇怪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给灵界的黑暗势力开了一扇门。神让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就好像那孩子很小的时候，1岁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天天拿一个铁线去戳那些插头。神跟就是父母跟他讲，你不要去戳，不要去戳那些插头，去戳那些插头，因为有电。你说父母叫他不要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是难道是为了这个？难道是为了就是想要辖制他吗？不是的。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他的好处，但是孩子就是不干啊，趁着大人不注意就去戳一下，结果就被电住，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呐，他告诉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做，不要去看到，哎呀，那个算命挺灵的，哎，我想知道我家的孩子考不考得上大学，哎。就去算命，或者说是大家都说，拜了那个文庙，拜了那个文曲星，然后那个孩子的高考就能考中，所以我也去拜一下啊。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第一个得罪了神，第二个是招惹邪灵的攻击。然后他的实质上面，啊，实质上面是什么？在灵界，他这特别是这些这种邪恶的秘术，它是在隐秘中开始的。它是为了寻求灵界的某种力量、知识或者信息，直接跟灵接触运作，向灵界开门，造成灵界邪灵的入侵和受污染。弟兄姐妹要知道，当我们去接触这些法术、邪术、秘术的时候，分为两个情形：一个他没有能力，就是骗子。啊，这些人就是能骗啊！好像中国也有一个著名的骗子，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刚刚死了，对吧？骗了多少的这些明星名人，对吧？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本事，还是只是说他是一个魔术大师啊。但是总的来讲，当你去行这些法，就是去接触这些法人、行法术、行邪术的人，一个是假的骗你的，另外一个是真的有能力，他真的有本事，真的有一些超乎寻常的能力，还有给你一些预言，让你知道你将要发生什么什么的事情。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人，一定是出自，如果不是基督徒，一定出自于邪灵，一定是出自于，他的能力一定是来源于灵界邪恶的力量，因为只有正的神，也有邪的灵啊。邪灵常常是去 copy，就是去复制、去偷啊，一些神的作为，然后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伪装成有能力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其实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不是也是去占过卜、算过命，听说哪边哪边的菩萨、哪边哪边算命的人很灵、很灵，就趋之若鹜的去嘛。我们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周围有一个人，他就讲到说，有一个他们家就是不知道是做风水的还是拜偶像的，是真的有一个灵在他们家里面世世代代的。就是转移，如果他选了你，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他会把你搞得很惨，甚至把你搞死。 后来那个人就是被这个邪灵折磨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人还不了解属灵征战啊，就结果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把工作辞掉了，然后回去接受那个邪灵附在他的身体当中。现在他开始来摆摊算命了。所以有些算命的、占卜的、怎么行巫术的人，他真的是被邪恶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邪恶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么你去占卜，你去算命，你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因为你的身上是带着印记的。如果你要去沾染这些东西，你一定会被攻击，一定会被攻击。好，那这个他就讲到了这个占卜算命的这个第一个是占卜。占卜和算命，他主要的是想到什么？是想从邪灵那里获取知识。那个康麦克牧师也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在灵界是敞开的。”这就是我想起神讲过的，就是圣经里面讲过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也是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有一次跟大家讲过，说你们一定要保守你们的心。有很多人说啊，我们的心，对，邪灵能够看见，或者是怎么样，我不跟你做这样的，完全的下这样的结论哈。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你的心里面如果有苦毒，如果有怨恨，如果有淫乱，邪灵一定知道。因为你说这，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你是完全在神的保守当中。但是如果你的里面有苦毒、有怨恨、有不饶恕，然后有淫乱的各样的情绪，这些是属不属基督的？那不属基督。不属基督就不在基督的保护之中，就是基督的未得之地。那你的这一部分是在向灵界散发这种负面的信号，是招惹邪灵的，真的。所以我就听因为这今我在听那个康麦克牧师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说我们的生命在灵界。是完全敞开的，所以你不要想到说啊，我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赦免和饶恕人，因为当你的里面有苦毒、怨恨、不饶恕的时候，你的那一坨乌黑乌黑的东西在向灵界散发，然后让灵界的东西来攻击你，他可能从健康上攻击，好多的苦毒，那个真的是你生命当中的毒，那些毒就是吸引灵界的病魔来攻击你的。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要爱仇敌，你们要赦免，你们要饶恕，因为主讲的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知道，更何况天上的事情呢？他那个时候没有跟我们讲原因，但现在圣灵降下来了，我跟弟兄姐妹，我在基督里面，在慈悲当中，在怜悯当中，在爱中，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讲，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有苦毒、怨恨、不饶恕，因为这些东西会向灵界散发负面的信息，或者说你的这些的东西不在基督里面，你会招惹撒旦、邪灵、病魔来攻击你。所以，对不起，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多说几句。有的人，我们因为他就讲到说，我们的生活在灵界是敞开可见的，被灵界观察。他在讲的是什么？所以灵界它是高维度的，穿透在低维度当中。灵界不是我们死了去的地方。那它当就像一个蚂蚁，它只有长和宽，它没有高，它不知道人站在这个样子来看着它。所以他就觉得他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啊，或者怎么样，没有其他的蚂蚁知道，对吧？但是人看得见他，那我们人呢？我们看得见物质的世界，但是我们看不见内心，对不对？你的内心我不能看的，但是灵界，如果我们的生命向灵界敞开的话， 第一个没有人在的时候，还有周围，我们成为一台戏，唱给世人和天使看，有正的天使，也有邪的天使。然后另外一点，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属神的心思意念、苦毒怨恨，是在灵界是赤裸敞开的，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面，你的这些东西一定不在基督里。那不在基督里，就暴露在仇敌的攻击当中。哎，但我讲到这一点哈，所以。那个康麦根牧师就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生活在灵界是敞开的，所以说邪灵就会了解一些人，因为他看，因为他比我们更看得这个了解人的背景，然后了解人的过去，然后了解人的这些家族情况，而且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人会死，这些灵不会消失。它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哈，那个，在我们家的，我的爷爷死了以后，我的叔叔他们曾经从农村里面招了一个通灵的女人，可以下阴的女人来占卜和算命。那个人那个鬼一上身。那我们那时候不叫他鬼上身，就说那个人一被，一倒，他不知道怎么一弄，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就是我爷爷的声音，啊，就是我爷爷的声音。所以说，这个邪，有的时候我们占卜为了算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了解一些信息，因为我们人不能知道。下一秒钟将要发生事情，所以许多的人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出于对未来的这种担忧，就去算命去了。比如说，这个人该不该结婚，生意该不该做，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孩子考试考得上不考不上，就开始去算命去了啊。所以这个神秘的这种灵界的秘术，它就分为分为这个，就是讲到的是一个是占卜，另外一个呢是算命，还然后呢第三类呢，第二类呢就是行法术，行法术呢就是为了要给从邪灵那里获取能力，来代替神的能力，然后。这一点呢，要给大家讲一点哈，千万不要以为假神就是假的，没有能力的。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哈，这些邪灵巫鬼，因为它是灵嘛，它的维度比咱们高，它能它，你知道在，在你不管你在物质世界，你多么成功，多么有能力，多么厉害，但是如果你跟灵界，交手没有耶稣基督，你是干不过的，你是干不过的。我记得以前我碰见一个弟兄，很高高高大大的。那个时候我们说，在讲到这个，在讲到这些属灵征战、邪灵巫鬼的时候，他说是因为他受了伤，婚姻上面受了伤。他说鬼有什么好怕的，人才可怕。结果他的那个前妻跟他离了婚，伤害了他。结果这个前妻拜偶像，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从西藏啊那些他们叫做请来的这些偶像摆在他们家里面。他后来听我们讲说，这些偶像不能放的时候，他把它收起来，他也没告诉我们，然后他也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把那些东西收在一个垃圾桶里面，放在家这个车库门口，应该是在好像在他的没有在外面，是在他家进车库的那个门口。结果从那天晚上开始起，那些邪灵每天晚上折磨他，并且我估计他应该有1米8左右，壮壮的一个人。居然把他从床上拉下来，这些邪灵把他吓得一个星期以后，他实在招架不住，然后他跟我们讲了。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人是在低维度的。我跟大家讲，物质世界是低维度的，灵的世界是高维度。但灵的世界里面有正的神， 也有邪的灵，那这个邪灵它也是有能力的，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在，在物质世界当中，你是拳击手，你是柔道冠军，你是相扑比赛的第一名，你是什么什么摔跤，你是搏斗的第一名。但是如果你要跟邪灵打，你一定打不过，因为那个是在不同的维度。但是，弟兄姐妹，我有的时候在讲，跟大家讲说，我们有正的神，有邪的灵的时候，好多人就讲的是啊，50%，50%，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有正的神是告诉你有一个这个真神，也有一个邪灵，但是邪灵根本不是我们神的对。大家要明白这一点，邪灵根本不是我们神的对手，但是呢。神会许可这些邪灵的工作是要让我们，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属灵征战？大家明白这个原因吗？至少有一点，要让我们跟他一同享受得胜的喜乐，也要让我们在这些属灵征战当中练习啊。属灵的操练，那在这个行邪术的当中，有许多的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就想要从邪灵那里获取能力，所以说就去练，就去拜，就去打坐，就去练气功，就去请啊这些邪灵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邪灵确实有能力，但是在神的大能当中，他根本不是神的对手。你如果在血气当中，你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肉体当中，不管你是摔跤冠军、什么枪击冠军，你根本不是邪灵的对手。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面，邪灵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基督在你里面，大家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呢，康麦克牧师这里也讲到了邪术的能力会让人上瘾，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去练气功啊就上瘾了，有的人去练单练邪术他会上瘾的，然后他会被仇敌捆绑。然后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信耶稣的，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碰见了一对姐妹，她们两个是这祖传的佛教徒，而且两个人都要练习这个打坐，还能够看到一些东西。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就很强的感受到那个后面的黑暗势力的捆绑。但是如果他们不谦卑下来，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来寻求，就是寻求主的话，神让他们寻到，也是弟兄姐妹的爱心祷告。否则的话，走向的是毁灭。千万不要以为条条道路通罗马，没有，除我以外，别无真神。这是我们的神讲的。好，然后呢？邪灵入侵的途径，这个就是我刚才就跟那个看到有弟兄姐妹提问题说，哦，我们学了这么多邪灵入侵的途径，好像就把我们吓得好像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了啊！你看看人家那个世界上的这些人，人家也不知道邪灵入侵的途径，人家没事儿啊，人家好像也看到他们很发旺，其实。就算第一个，如果不信耶稣的人，他根本不去管这些邪灵入侵的管教，而且他就是像邪灵开了管道，而且你也没看到他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人看得见的这样的灾祸。但是你要知道，他最终是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奔向死亡。大家明白吗？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一场属灵征战，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并且我们学习属灵征战得胜之方，就好像你就是让大家知道，哎，你 你不要去洗，摸了脏的东西，然后你就去吃，吃食物，吃水果，这些脏的东西会沾染。你说我不管这些，那你不管这些你就得病，对吧？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概念，不要说啊，我们学了这些以后，把我们学的惧怕，其实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惧怕，那是不是出自于神的？那也不讨神喜悦的。更重要的，我要请大家翻到一个地方啊，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的21章的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中。这是第二次的死。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就是胆小，我就是害怕。你的胆小和惧怕代表着你的不信，代表着你不知道神给了你权柄，给了你能力。那大家看一下哦，胆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胆怯除掉。另外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基督徒夸大仇敌的作为。你知道，神为什么让我们进入到属灵征战？他是要让我们跟他一起享受征战得胜的喜乐，而不是说吓得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让惧怕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属灵的真相中，你是有何等荣耀权柄。这个是我特别，我们的。我在跟弟兄姐妹讲，灵恩当中有我们，值得吸收的部分，也有值得我们避免的部分。其中有一个地方，我是特别不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沾染的，就是那种惧怕，就是啊，哎呀，这个仇敌太厉害了啊，这个搅扰太厉害，而且夸大仇敌的作为，这一点上我希望弟兄姐妹要避免。不要把仇敌的作为夸大到一个地步，让一个胆怯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好吧？好，邪灵入侵的途径，第一点就是通过仪式，通过去呼召，通过，你知道，就说，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人，他的爸爸就是通灵的，然后他们也通过一个仪式呼召那个灵进到他的身体，进到他的身体当中啊，这个邪灵入侵的最厉害的管道。我还记得，哎，你不要以为那些撒旦的祭司或者那些其他宗教的祭司，他们没有见过超然的东西。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牧师讲的，他爸爸以前就是，好像是印度教的祭司。当他们在献上血祭的时候，他说他亲眼看到那个血没有滴到地上，就被那些邪灵从空中就吸走了。啊，这些很多的在仪式上面，其实撒旦教，你知道撒旦教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在这个用这个仪式。啊，他们也献血呀，或者怎么样的，来招惹邪灵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第一种是这一招一灵的啊。第二个呢是向偶像献祭，向偶像献祭。所以弟兄姐妹，我有的时候看到有好多人啊，我们不信你们的耶基督，我们信我们的佛。我就在想到说，哎呀，你宁肯什么都不信，你最好不要信，你一定不要信，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招惹邪灵的攻击。其中有一点哈，我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讲一下，包括魔术，因为在启示录的21章当中，他在讲到行邪术的，还有拜偶像这个地方行邪术的，它这里面是写的英文是什么？Practice magic art，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的魔术啊，我们人就啊，这个魔术做得有多好多好多成功啊，其实有一些的魔术是真的是邪灵介入了的。是真的是有邪灵介入，而有一些的魔术师，他们为了更加的超然，他们是真的是招惹邪灵上身。所以说，在这个21章的当中，行邪术的在英文当中翻译的就是玩魔术的人啊，包括玩魔术的人，还有呢。然后这邪灵入侵的管道是去搞巫术、搞法术，然后还有第四个是大家非常应该注意的是电脑的游戏。现在邪恶的灵已经进入到各行各业，特别深重的是电脑游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孩子在这个3年以后。啊，在疫情的3年以后，你知道他们不知道上了多少，在网上花了多少的时间，然后玩了多少的游戏。当这些游戏当中有暴力、有演这个巫扮演巫术的角色的时候，向灵界打开了门，招惹邪灵。另外，基督徒，我要给大家讲一点哈，那个《哈利波特》这本书。千万不要推荐给你的孩子看，因为那本书是这个作者，被邪灵启示而写的。另外，中国还有一套的书叫《三体》，《三体》的书也有很多反基督的信仰。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特别宝贵，他在这个。文艺界是个演员，我不点他的名字。他前一段时间就是好莱这个《三体》的这个版权已经卖给好莱坞了，他就是好莱坞签他，让他在中间扮演一个角色，他特别不平安。我也没有看过《三体》，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说，小明姐，他说我有一个角色，我想你帮我祷告一下，看我能不能接。我想，哇，中国演员，然后听说又是个著名的。这个书，然后又是被好莱坞买了版权，应该可以吧？但是我当一跪在神的面前，神马上告诉说不许演，不许演。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真的要有一颗警醒的心啊！不要以为哦，这个哈利波特没有关系。你知道，很多孩子之所以变得这种奇奇怪怪的，被这个世界所吞没，是我们给他喂了毒药。所以希望大家明白。然后在这个游戏当中，有色情的游戏，有暴力的游戏，有一些是向邪灵敞开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孩子那么多有问题的孩子被忧郁的灵、被狂躁的灵所被悖逆的灵所捆绑，或者听见幻听、幻觉，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孩子招惹了这个在游戏当中向邪灵打开了，然后还有药物毒品，你知道毒品会让人产生幻觉。当你产生幻觉以后，就是说你的那个保守你心的那个门打开了，保守你心的那个门，自我意识打开了以后，这个邪灵就入侵了。这就是有很多枪击案当中的人，就是那种大量的就是滥杀无辜的那种枪击案当中，有许多的人是吸毒的。为什么他吸了毒会这样？因为吸毒的时候，这个邪灵进去啊，这个是邪灵入侵的管道。还有一种是功夫，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弟兄姐妹这一次又一次的讲，不要去练习瑜伽，不要去打坐，不要去冥想，不要去练气功。甚至不要练武术啊！武术因为是出自于佛，这个它的源头也是不对的，所以呢，希望大家真的不要给仇敌留地步。还有一种呢是邪恶的音乐，这个我在好多年以前看过《流行音乐与光明会 这个里面他就特别的讲到这些撒旦的在地上的，特别是在好莱坞，在美国的娱乐界的这些代言人，他们是怎么样去用名和利来吸引这些人，让他们把他们的灵魂卖给撒旦，然后用重金属，或者说在。你知道他们在出版他们的 CD，在出版他们的 DVD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要祷告，让那个邪恶的能力进到里面去的。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说，尤其是一些孩子喜欢重金属的啊，还有些孩子，你知道有一次，我记得我的儿子他就听了一个音乐，那个音乐里面有一句话。耶稣基督，耶稣不会再来，耶稣不会再来，耶稣不会再来。就他们在用一个非常短的这个时间，把这种音乐，把这些反神的信息放到里面去，然后让你的脑袋被邪灵所占据。他说：“妈妈，妈妈，对不起，我今天听了一个音乐。”他说：“即使是永远不会再来了。”就是耶稣永远都不会再来，你快来为我祷告，我就按守在他的头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的 delete，完全的消除掉这些东西，然后用宝血来洁净他。我儿子说，他就听见一个声音，滋，就好像那个消音的那些东西一样的，一下离开。这是我儿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亲自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音乐是特别能够直接进到人的这种灵里面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听敬拜音乐的时候泪流满面，很多人在听敬拜音乐的时候，他的心就降服，他的灵就被神触摸啊。很多的人有这样的同样的邪灵啊，邪灵也知道这一部分，他们也在这个里面把这些邪恶的势力放在啊，邪恶的能力放在这些音乐当中。所以大家要小心，好，这是邪灵入侵的管道。那么，如果你拜偶像、占卜、行法术，招致了邪灵，会有哪一些的表现呢？比如说，有的时候人就会在夜间听到不明的声音、脚步声啊，那个门自动的开了、自动的关了。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他们刚刚得到这个方言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梆的关上了，两个人吓了一大跳，那个就是邪灵离开的声音哈，这个是好的啊。然后灯自己亮。然后家具自己移动，然后看见已经死去的亲人，然后看见这个老人、美女等等之类的显现的。要知道哦，这里面不是说你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人，他就这比如说自己的先生过世，然后自己的妻子过世，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这种人员之间的这种不敬钱的魂的连接就会让灵界的这些东西看见，他就可能就是装着你死去的家人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这是一种情形，这也是最让许多不认识神的人恐怖的情形啊，所以大家要注意。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感觉到沉重的压制、卡脖子，这个是在。有很多人在这个睡觉的时候鬼压床，这也是算是一种。还有的更厉害的是在梦中会被性侵，这个性侵不是说哦做梦的，它是真实的在灵里面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在这些邪恶的灵，特别是淫乱的灵，他们是真的是会性侵人的啊。或者是感觉到有超自然的力气进来啊，超自然的力气进来。你知道那些被邪灵附着的人，他们身上，比如说一个女的，几个人都把她摁不住，是因为她有超自然的能力出来。还有呢，她对属灵事物的困扰，被折磨，被搅扰，就是常常在，比如说。我感觉到这些鬼把你往这个里呃 把你往阴间、地狱里面拉呀，等等之类的，或者说是有很多污秽的、变态的意念进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就说，有很多那些变态的奸杀人的、变态的强奸犯，他们实际上是被这种变态的邪恶的灵捆绑，他不做他就不行。好，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他在属灵的就蛮有恩高的人的面前就受不了，就非常难受，非常愤怒。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平台上面的有一个弟兄，他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的时候，就是属于是他身上的邪灵非常非常的重。那他的妻子呢，就在他的家里面就放我讲的音乐，你知道他是愤怒到一个地步，他说不许在家里面放这样的音乐。那后来我就去跟他讲了，我说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听我的讲道？他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不是你不喜欢，是里面的东西不喜欢。后来给他做了医治释放以后，这个弟兄现在的生命有很大的反转，有很大的反转。他当初非常非常的反感，莫名的反感，不喜欢听我的讲道，因为我揭示的是仇敌的作为，是把那些躲在他生命当中的黑暗势力暴露出来。所以他说，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他的太太在家里面一放我的讲道，他就愤怒，愤怒到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有这些黑暗势力。好，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常常无法集中读经，一听讲道就犯困。哎，这个跟一般的不是，我知道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情形。啊，一听讲道就犯困，一读经就犯困。我说的这还不，这个不是你的那种情形。我知道有一个人，他生命当中有黑暗势力，我把他带到聚会上面去。他平常都精神抖擞的，一到聚会的里面，他就睡得个昏天黑地，完全睁不开眼睛。其实这种情形就是邪灵在他生命当中表现出。就是一种邪灵的表现啊，跟那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略微不一样，简直没有办法睁开眼睛，而且把他带到特会，圣灵同在，那讲到非常好的地方去，他整整睡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说没有关系啊，那睡，他是圣灵在做工在他身上啊，现在成了一个很属灵的人。好，那么如何脱离这个因着拜偶像占卜招致邪灵入侵的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你们发现没？这些医治释放流程大概都是相似。第一个是辨别出来，哎，第一个你要知道，哎，到底是啊，这个人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情形，然后呢，知道这些超然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你服侍的人的身体当中，把它辨别出来。啊，然后呢，你要知道，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这个第二个呢，这其实也是我们做医治释放最首要的条件。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帮你赶掉，赶了他又来，赶了他又来，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所以说，我们要跟人做医治释放。就是先带他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唯有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自由。因为神的灵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的灵，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得胜来得胜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认罪悔改。这个得医治、得释放，一定要用认罪悔改。一定要有认罪悔改，这个认罪悔改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我因着拜偶像，或者因着我和我的祖先拜偶像行邪术，以至于得罪了神。然后你看， 那个康麦克牧师也是在这个地方引用这个约翰一书1章9节，这个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然后第三点，气绝，气绝，直接的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公开的弃绝和取消所有跟邪灵所做的任何的交易、占卜、算命啊。然后呢，就这些宣告在天地之间是有很大果效。天不是指的是 sky，是指的是 heavens，是指的是这个灵的世界。地是指的是物质的世界，这个当你在宣告把它弃绝，所以就是认罪悔改、弃绝断开。然后这里面还有讲到一点饶恕，又讲到饶恕，弟兄姐妹啊，你们千万要知道，饶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与你跟神的关系重要，与你的健康重要，与你得神的祝福重要，与你征战得胜重要。所以，我们中间哪一个弟兄姐妹还在那个地方不能赦免、不能饶恕？我跟你讲，你是属灵的傻瓜，你真的就是不知好歹，因为这个太危险了。你的生命当中还有那种不能赦免、不能饶恕的，你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在招惹邪灵的攻击，或者你不能够让神祝福你，因为苦读怨恨，不知道说神说你不免别人的债，我不会免你的债，好危险啊！主要是不免你的债，你想想看，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赦免。赦免就是去掉仇敌的立足之地。赦免和饶恕就是你把破口堵住。你千万不要觉得你便宜了谁，那是便宜了你自己。你的生命当中要是跟谁过不去，一想起他来就心里面，不爽的话，你一定要求神帮助你。神啊，赐给我饶恕的能力，让我能够饶恕人；赐给我爱，让我能够去爱不可爱的和伤害我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然后最后是第五点，是抵挡。为什么我要讲到抵挡？讲到抵挡这一部分，因为有很多人，我看到。今天又有一个姐妹跟我发啊，我的爸爸是这个样子，他有这些问题，你说我已经祷告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变，怎么办？继续祷告啊，继续祷告啊，见一次打一次，一直祷告到这些黑暗势力离开你爸爸的生命当中，一直祷告到耶稣得胜在你的家庭当中，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啊。哦我祷告了，可是没有果效。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你只要不放弃，得胜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接下来，我先把这个脱离拜偶像、占卜、邪术的祷告放在我们的最后。现在是提问的时间，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把你的声音打开。哦，那个谁，于环有问题是吧？
对，我们收到了一些问题，而且上堂课第五堂课的课后有很多姐妹提出的问题，兄弟姐妹们提出的问题和这课也是很相关，我们就拿出来一起看一下啊，小明姐。
好，因为有一些的问题，我已经在刚才在复习当中，我已经解答了，好不好？
对，因为上堂课提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对这课内容的很好的见证，他们把他们真实经历的被邪灵影响的这些例子讲出来了。
那个熟悉的灵的问题，我们放在下个星期讲。我们
好，
今
对，
天
那个放在
只
下一个
答
星
一
期。
些占卜算命的问题，好吗？
大家能看见屏幕是吧？
对。
前面第一个问题，这个姐妹上课提过的，她说她小的时候，大姐、二姐、妈妈经常去算命。也会为我算命，为我算命的内容有的还比较准呢，比如说我们家庭会有一个人离开家乡往远处到南方，最后确实我自己高中毕业就离开家乡到南方工作，直至退休， 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不知这算命对我意味着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邪灵没有能力，邪灵确实能够有一些超比人看得见的的时候，所以说有一些算命的，如果他通灵的话，会有一些准的地方，这个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是占卜算命的，他不是出于基督，不是出于圣灵，不是出于耶和华，那么不要去沾染，即使他算得准，也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觉得去啊、呃，就哦，只要是灵，好像就应该去敬拜，不要。那么这些算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曾经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把那个叫什么？你在 share screen，你现在没有，意味着你和你的家族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向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并且弃绝断开，好吗？
这个同一个姐妹问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堂课，因为主要是关于熟悉的灵的一些，
熟
下
悉
一个
的。
问，就留到下一堂课了哈。这个姐妹，
OK。
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呢是一位新来的姐妹，她提到的异议，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顾虑，我们再请小明姐，我好解答一下。康麦克为新来的姐妹，她上堂课提到说，康麦克牧师破除咒诅、历代咒诅的说法是否不符合圣经？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我们信的人已经脱离咒诅了。耶稣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不在咒诅下面。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可康麦克牧师还在讲破除咒诅，大概的这个意思，他说他还在那个库里安德烈的课程里也得到类似的想法，认为这样破除咒诅是不对的，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就对了，不存在破除咒诅的问题。
这个是一些刚刚进入到医治释放的人都有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堂课，你弟兄姐妹给了我们跟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给大家解决吗？
他
你
是第
们
一次来参
他
加，
第一次来，那我再讲一遍哈，再讲一遍哈，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是不是每一个人就自动的得到救恩？不是的。对不对？还是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就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一样的道理。圣经当中你看到，当拿撒路复活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11章当中，耶稣基督讲拿撒路出来，拿撒路就出来了，对不对？他就复活，他就走出来了。然后耶稣基督讲了，解开，叫他走。你知道我们这些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死，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许多的裹尸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医治释放。那还有另外一点，咒诅，对，是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咒诅。你怎么样把你的咒诅带到十字架上？你要做一件事情，需要认罪悔改。气绝断开，破除咒诅，这才破除咒诅，明白吗？这些是你只要经历过属灵征战，你只要做过医治释放，你就知道许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许多许多年那个加族而来的咒诅还在他的身上，直到他学了属灵征战以后，他认罪悔改，气绝断开，那个咒诅才离开的，明白吗？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这是你在实战当中有一种叫，就实战的神学当中，你才会知道，好吗？好。
下一个问题是一位姐妹提出，她的一位已信主的朋友的父亲突然去世时，她极其悲伤，去河边，然后又烧纸，回家后呢，她就看到灵界里的很多
可怕的形象。
可怕的形象，对，然后她就问烧纸是不是不要去做，
当然不可以做，基督徒千万不要到7月半的时候去烧纸，去跟你的那些，这就是在拜偶像，招惹邪灵，好吗？
你好，一位姐妹她做了一个见证，她说我公公6年前去世时，家人非常痛苦， 婆婆在家里设灵堂，婆婆的女儿第二天就在那个婆婆家里倒下去了，然后送医院抢救，当时那个医生说只能活3天，他们想尽各样的办法，最后也是就活了6天就死掉了。当时他家里呢，设灵堂，医院又在急救，非常疲惫，他呢为了安慰婆婆，就给公公上了香，鞠躬也烧了纸，他不是，他就是为了婆婆而做的，是不情愿做的。啊，不是为了拜假神哈，后来呢，他的心跳就急剧的下降，就是每分钟45下，甚至到了30几下啊，但现在已经好了，他就是在问那在上堂课的时候问过，说这事情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已经认罪，还要做什么？
对你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神让你尝到一下被仇敌攻击，所以以后你宁肯让婆婆不要讨婆婆的喜悦而得罪神，还要认罪什么？已经认罪了，还要做什么？如果现在已经都好了的话，要把这件事情引以为戒，灵界是如此的真实，神医治了你啊，因着对你的怜悯，以后不要再去犯了。灵界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你看他们家里面，设灵堂，这些都是招惹邪灵的，然后第二天就在婆婆家倒下，你就看到那个黑暗势力很强的在他们家里面攻击，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还去上香，还去鞠躬，还去烧纸，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向灵界，真是在招惹攻击，所以不要再做了啊！以后从这里面学一个功课，不要再做了，好吗？
A，第五个问题是，与不信主的人结婚，那基督徒就会给自己留下，生命留下破口，对吗？
是的。因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那如何呢？但是不是说这样就完了，就赶紧去离婚，赶紧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主啊，我这样做没有在你的心意当中，没有按照你的命令而行，求神赦免我，然后呢，求神来祝福，让你的先生或者你的配偶能够尽快的信主。
好，第六个问题是学习到邪灵入侵的管道，几乎涉及到生活经历中的各个方面。照这样的话，几乎每个人都有被邪灵入侵的可能。但是很多不信主的人活得好像很好。当然，我们暂不去说永远审判的问题。
那个，我相信我刚才在那个讲道当中已经回复了这个问题，是吧？是的，因为这个仇敌魔鬼就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你所以我们是要警醒，但是警醒并不是说让我们惧怕。有许多不信主的人活得好像很好，因为他是在邪灵的那一边，对吧？他是浩浩荡荡、快快乐乐的，大步的奔向死亡，这个也没有啥稀罕的，也没有啥羡慕的，好吗？
你好，下面一个
第
问
七
题是，
个问题，我来吧。第七个问题，从熟悉啊，这个是从熟悉的灵当中得释放的问题。
但是他下边的基本上，我觉得也是大家想问的
有
哈。
一个疑问，已经按照祷告守则做了认罪悔改，还需要按照康麦格牧师的方式认罪悔改医治释放吗？这我跟大家讲的说，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口是心是的为一个罪认罪了，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再做了，因为约翰一书1章9节，你要相信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洗净了一切的不义，但是。当我们正在学习这样的课程的时候，你在这个课程当中顺服这个课程的水流，顺服这个圣灵在这个课程当中的带领，再按照康麦克牧师的方式做一次认罪悔改，一次释放无妨。他跟你不相信耶稣约翰一书1章9节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按照康麦格牧师的做一次一次这个认罪悔改一次释放没有问题，好吗？
好，下一个问
也
题说，
有一个问题，我的老公说他妈妈从前给他算命存不住钱，结果我们现在确实收入还行，而他也很省，我们全家不怎么消费，但是就是攒不住钱。我知道这是仇敌的欺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我老公解释，因为有好多的算命的时候，他是发出来的是咒诅。他发出来的是咒诅啊！你们，过了45岁就要死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攒不到钱，这一切的东西是从仇敌而来的咒诅。如果你认同，你就可以给仇敌一个破口，让他来攻击你。所以你要为着这个算命向神认罪悔改，并且破除那些算命口中出来的这些咒诅，并且宣告你不认同。让你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心声当中，好吧？
刚才在那对话框里新上来的这个问题是我帮他放的第九个。
我爸爸特别喜欢木雕，而且他手中的雕刻特别逼真，家里摆了许多，这个算不算偶像？你在敬拜吗？如果你没有在敬拜的话，就不算偶像。好。
好。
还有，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是对话框里面的。
我
如
这
果
个就是对
经
话框
常
里。
做梦看见去世的人还会说话，但是感觉不害怕，这是邪灵吗？要小心，因为当我们在这种过去的人有一些很强的思念的时候，这些就会改在灵界向这些攻击我们的邪灵开一个口子，他会装成你的死去的亲人进到你的梦里面来搅扰你，所以你在睡觉之前，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把我的睡眠、我的梦、我的灵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好吧？不要有邪灵来攻击我呀。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怎么样面对别人负面的控告？”这些地方我有没有讲过啊？你的心有你的心门，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这些话语，让这些话不得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进到你的心里面来生根发芽，结出恶果来，好吗？这是我讲过的，不可以。我通常不会去跟任何人的遗体鞠躬。我基本上就是站在他的这个遗体的面前，就是用眼睛啊，这注视，表达我对他的这种哀悼，但是我不会去鞠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那个小明姐，就是您刚才说鞠躬那个，那要是单位就是组织的那种，就是集体的追悼会，同事什么的都让必须参加这种，就是怎么
对，
办呢？
应该说，
初次鞠躬，
所以我不
所以
会
我不
对，
会。
好吗？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对，灵儿觉得我的问题很多，我先学习属灵征战，完再说。那就先学习属灵征战吧，就先学习属灵征战，好吗？在做破除历代咒诅的时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做，还是行呢？就行了，还是需要代替家里的每一个人去做？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我们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吗？对吧？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向神认罪悔改。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是不是超时了？今天现在几点钟了？还有。1分钟，是不是？还有1分钟吗？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没有，现在我们要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水流再做一次。我问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的？没有了吗？没有，好，那我们现在那个余淮，你就把那个stop sharing，然后。我们把那个关掉。好，那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来做一次认罪悔改的祷告，好吧？ 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带大家做一次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这就是一个决志祷告。如果我们中间还有弟兄姐妹背不得决志祷告，也从来没有带人，决志信耶稣的，我曾经在群里面发过决志祷告，你要把它背下来。所以等到神给你机会带人决志祷告的时候，不要抓瞎，也不要说"哎呀呀，我要去找谁来带你"，你就自己带他做。那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简短的这个决志祷告，我来给大家，我讲一句，大家讲一句哈。你不需要把声音打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
你不需要把声音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接受。
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
感谢你参拜耶稣的时候。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死在十字架上。
要我，今天我要远离我的罪。
给我要买我的票，
远离拜偶像，
两个半有效。
远离一切的邪灵，转向你这位真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求你免去我一切的罪。现在我要领受你的赦免，接受你的圣灵进入我的心。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在天地面前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好，我带着大家做弃绝偶像的祷告。现在我弃绝所有的偶像，我完全取消所有在我整个家族里面与邪灵的协议。
去取消所有的邪灵。
我废除在我生命中任何时刻献给邪灵的、献给庙宇的，废除一切的协议，废除向邪灵献的一切的祭物、一切的邀请。我宣告废除所有的占卜，所有各样方式的算命，取消所有透过算命、占卜对我生命所说的一切话。我现在废除与邪术达成的一切的协议交易，完全废除所有借协议向邪灵打开的通道。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的生命是自由的。求主释放我脱离邪术带来的折磨，拜偶像带来的折磨。现在我对邪灵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现在完全离开我的生命。好，我为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要命令折磨这弟兄姐妹的所有邪灵。我对邪灵说话，我斥责砍断拜偶像带来的一切的咒诅，我断开所有与占卜算命相关的咒诅，我断开一切因着邪术法术立约而遭住的一切任何能力下的咒诅。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断开所有的邪议，我命令邪灵带来的折磨的灵，拜偶像、行邪术、苦读的灵、憎恨的灵、行法术的、施咒的，从家族来的、熟悉的灵，我命令你们完全离开。我们得自由释放。我命令祝福临到回应的每一个人。我现在命令平安降在你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释放祝福、平安降到你的家中，让耶稣基督的爱现在来触摸你，让耶稣基督的祝福临到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
Amen。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对不起。